朋友们，你读过最恐怖的书是什么？我认为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群魔》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书。整本书不仅内容骇人听闻，它产生的背景和遭遇也极为离奇。作者还把自己一生最大的秘密藏在了书里。1869年冬天，流亡欧洲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案子：一个叫涅恰耶夫的大学生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人民惩治会，成员伊万诺夫不服领导，想退出。涅恰耶夫说他可能告密，胁迫其他人把他杀了，尸体扔进校园的池塘。案发之后，涅恰耶夫逃往国外，沙皇政府罕见地公开了全部卷宗，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全欧洲都在围观这个案子。托斯托耶夫斯基随即终止了写作计划，打算就这个案子写一篇小册子。结果越写越长，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群魔。书里的谋杀和现实中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一模一样，那些野心家们都采用同样的招数，一起犯罪杀人，组织的凝聚力和领袖的领导力才最稳固。托斯托耶夫斯基在书中试图解释涅恰耶夫这种为达目的不惜杀害无辜的思想行为是怎么一步步被制造出来的，谁该对此负责。书里的答案藏在两代人身上，老的那一代叫斯捷潘·维尔霍维斯基，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老派自由主义者，他用理性拆解俄国的旧制度、旧信仰、旧道德，拆解一切旧权威，只保留一套来自西欧的人道主义理想。年轻一代，一个是他的儿子彼得，一个是他的学生斯塔夫罗金，沿用他的方法走得更远。理性可以打倒上帝和旧道德，理性一样可以拆解人道主义理想，结果是无所谓善恶，只剩纯粹的利益计算。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可以牺牲少数人。书里还要走得更远，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的西加廖夫说，我的初衷是实行无限自由，结论是必须实行无限专制。他的人间天堂方案是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个人自由和统治其余十分之九人的无限权利。这十分之九的人必须丧失自己的个性，变成一群类似畜生一样的东西。恐怖的是，只要接受那句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可以牺牲少数人，我们就无法反驳西加廖夫。甚至看看现在的世界，10%统治90%的西加廖夫天堂好像已经提前实现了。除了思想上，具体的场景也异常阴森，包括基利洛夫自杀、沙托夫被杀、连绵的大火等等。这里可以类比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二》。电影后半段，香港街头正午阳光正盛，一片凄厉惨白，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意义的厮杀，那种恐怖穿透屏幕，因为观众知道这是真的，这些事情发生过，未来还会发生。1922年，诗人麦克夫一封从未寄出的信被公开，里面藏着一个秘密，当年托斯托耶夫斯基自己就加入过一个策划秘密暴动的七人小组，招募他的人叫斯佩什涅夫，大富豪，受过顶级的贵族教育，聪明、优雅、英俊。有人评价，如果要画救世主的头像，他完全可以当模特。群魔里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原型就是他。斯佩什涅夫把托翁拉进小组，他们打算偷偷装一台印刷机，私下印传单。组织里有人提议，全体成员要先写出各自的简历，以后谁叛变，就处死谁。托翁很快后悔了，想退，退不了。被捕前的半年，他无来由的惶恐、焦虑、失眠。他的医生回忆，被逮捕之后，他反而像是解脱了。沙皇政府审了六个月，愣是没发现这个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的真正谋反团伙。在谢苗诺夫广场的假处决现场，托翁心里清楚，一起赴死的人里，别人是被冤枉的，可以带着清白从容赴死。按照当时的法律，他们这几个是真的有罪，别人的死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而死。死刑最后虽然取消了，但这份负疚感就从此开始折磨他。20年后，叶恰涅夫案发，报纸上每一行字托翁读到的都是他自己没发生的未来、现实中的惨剧、小说里的虚构，在他笔下叠在了一起。群魔是多重现实累加出的恐怖， 也是托斯托耶夫斯基迟到20年的忏悔。这本书自己的遭遇也够离奇。1921年，人们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私人文件里发现了没能发表的一章，名字叫《在极红处》。这一章里，贵族青年斯塔洛夫金向主教极红亲口忏悔，他奸污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女孩后来上吊自杀了。当年杂志编辑看到这一章，直接拒载，托斯托耶夫斯基到死都没能发表它。1922年，这一章倒是在苏联以补遗的形式印了出来，可整本书因为涉嫌重伤革命运动，在前苏联长期被禁，几十年出不了单行本，排成话剧也被叫停，直到80年代末才解禁。中文世界的第一个简体全印本，1983年才出版。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美妙的结尾。1910年，82岁的托尔斯泰深夜离家出走，开始了一场没有目的的漫游，想找一个能让自己在孤独和沉默中死去的去处。最后死在一个铁路小站上，全世界通过报纸追踪他的每一站行程。托尔斯泰人生最后的漫游和群魔里斯杰潘的最后一次出游几乎是像素级的拷贝。俄罗斯文学的双峰用这样的方式隔空致敬。关于群魔，您还有哪些想分享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